欢迎来到安德烈沃麦克福音真理栏目，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事工。你分享的这种无条件的爱、奇妙的恩典和真理，这让人们得了自由。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，欢迎收看星期二的福音真理栏目。今天我将继续昨天开始的财务管理系列。我做了很多介绍，反驳了很多人们对传道人讲财务的负面印象。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你只是为了别人的钱而讲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我要免费送给你们礼物，绝对免费的。财务管理共有168页。在此我把这本书作为免费的礼物送给你，这样你就不能说我是为了得到你的钱。我讲这个是因为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还有许多基督徒在财务方面被束缚，不知为何他们认为拥有钱是不敬虔的。但是你看亚伯拉罕非常的富有，以至于合城的人都请他离开，因为亚伯拉罕比他们昌大。你知道吗？我也正面临着同样的问题。事实上我听城里的人说，他们想把我们赶走，他们无法支撑我们所做的一切了。总之亚伯拉罕非常富有，以撒也非常富有，他在饥荒之年撒种，获得了百倍的收成，因为他相信神，神就使他兴盛。雅各非常富有，还有所罗门、大卫等许多人。钱并没有错，贪财是万恶之根。有些人没什么钱，却是贪爱金钱的。所以重要的是对金钱的态度。昨天我是从路加福音第16章中的比喻开始讲的，我只讲了比喻中的第一节经文，这是一名管家的故事，我没有讲后面的内容。让我详解一下，今天还会进一步讲。我认为对金钱有正确的态度的关键，就是意识到自己是一名管家。这意味着如果你是另一个人的财务管理人，这意味着这些钱不是你的，你是在为主人工作，听从主人的指示。如何处置这笔钱，是要对主人负责的。现在若每个人都把自己当成神财富的管家，在生命记记载到，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。神不会直接给你财富，他给的你是得获财的力量，他给了你天赋、能力，他给了你健康，他让前几代人在战争中牺牲，为你提供自由，让你能够生活和工作。神是一切的源头。若你将自己视为神资源的管家，那么一切都会改变。这能扼杀对金钱的贪爱。问题是在于对钱的贪爱。人们爱钱是因为他们认为这让我有能力去做某些事。但若你到一个境界说，神啊，钱都是你的，你想让我怎么做，那么这会除去你的私欲、贪婪和自私。你把自己看作一名管家，神啊，感谢你供应我的所需，赐给我住处、食物和一切所需要的。你想让我做些什么呢？你想让我如何用这些资源去祝福别人呢？我可以保证大多数人对财务没有这种态度。你知道美国梦就是在尽你所能的得到一切，然后坐在其上享受。大多数美国人都是这样的，一切都是为了自己。如果你中了彩票，只会去买更大的房子，买更好的车，你会让自己变成老鹰，最大限度地利用它。 但不久后你得满足，也不需要再为自己拥有更多。而你想要兴盛的原因是为了成为别人的祝福，是为了神给你的人生目标。他想使用你将资源引到人们的生命中，并帮助他们，帮助传道人把神的话语传播出去等等。昨天我引用了以弗所书4:28，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总要劳力，亲手做正经事，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。你之所以工作是为了能够给予。创世纪12:2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成为别人的祝福。如果你自己没有得到祝福，就不可能成为别人的祝福。如果你在街上流浪，勉强糊口度日，也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。你需要兴盛，并非是为了把钱消耗在自己的身上，而是能够成为一个给予者。路加福音16的比喻讲的是一名管家。你知道吗？我们施工每个月在电视播出时间要花超150万美元。即便如此，我们还是会给予。比如我要免费送出这本书，我们会送出大概成千上万份。假如送出10,000份，那么我就撒种了10多万美元，将近20万美元。如果没有神的祝福，我是做不到的。我被祝福的原因是成了别人的祝福，这就是管家的职责。你看，要做这些事是要花钱的，要付账单。我们有1100名员工，每个月大约要付300万美元的工资。
I forget exactly what they are. I think it's $3 million something per month that we pay out to other people.
还有产品的造价，以及正在建造中的建物，同时还有水电费。我们的水电费是每月几十万美元。要将福音传播给50亿人，所花费的成本是令人惊讶的。这些人可以每天观看我的节目。我找了个人帮我打理这一切。比利是我们事工的首席执行官，这不是他的钱，他经手这些钱，但钱并不属于他，他在为我管理这些钱。假如我发现比利用这些钱去买房子为自己所用，他就不再是我的首席执行官了，因为这不是他的钱。我不会把所有的收入都看作是我的钱。我是管家，是神触动了人们的心，让人们帮助我、支持我，帮我把福音传遍全世界。但我要对神负责，我不会随意使用这些钱。我是管家，我的所作所为要对神负责，为我工作的人也要为神负责。你要把自己当作一成管家，若你这样做，我保证这会扼杀你对金钱的贪爱，因为你不会觉得这是我的钱。不，这不是你的钱，这是神的钱，是神给了你一切，他是一切的源头。这就是我每餐都会祷告的原因。我这样做是为了祝福食物，分别为圣，也是为了提醒自己，神啊，你是每一餐的源头。在我和杰米刚开始服侍时，我们常常一连几周都没什么东西吃。在杰米怀孕8个月时，整整2周，我们除了水什么都没吃，因为水是免费的。那是她怀孕8个月，而我们什么都没得吃。我们一起经历过艰难的日子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。现在去杂货店采购的事都是杰米在做。过去这40-50年来，我都没有去过杂货店。那时我没有办法说谢谢你耶稣，我们可以采购买任何想要的东西，因为我们曾经只有7美元。我们会考虑7美元能做什么，我们必须做出取舍，不能随心所欲。我承认神是我的源头，永志不忘，以后也永远不会忘记。是神祝福了我。在刚开始服侍时，我们曾被催收公司催债，我们一直在付账单，但无法按时支付，就是拿不出来钱。 所以我总是要付钱给别人，你知道吗？我记得那些日子，我承认并非我的智慧改变了一切，我的源头是神，我是一名管家，为我工作的人也是管家。假如我发现他们把钱据为己有，我会在一秒钟内解雇他们。在乌干达有个牧师，他是个好人，他对我发预言，神曾使用他对我的生命说话，所以我并不讨厌他。他曾在乌干达的书店为我工作，那的人流量很大，有几百人。现在那家市中心的书店还在运营。总之，若某人用支票或信用卡付款，他就把钱入账到施工的账上。但若有人用现金付款，他就把钱塞在自己的口袋。后来我发现了这个事情，当时他正在用书店客人现金支付买资料中偷来的钱盖新房子，他就这样把钱拿走了。当我们当面问他，他说，哦，我们这的规矩都是这样，只要是现金就进自己的口袋。我说，可我的规矩不是这样。于是我解雇了他。我喜欢他，他是个好人，他是教会的牧师，可他认为自己可以拿走人们事工的钱。他将其用在了个人用途上，这并不是好的管家，这是弯曲的。这正是路加福音十六章所表达的那个管家。这人陷入麻烦，是因为他没有将自己视为一名管家。我说以下的话是出于对你的爱。现在全世界有很多人，你陷入财务困境是因为你没有将自己视为一名管家。你手握一切资源，却忽略了你的主人。主耶稣在圣经上对你所说的话，关于给予，关于十一，关于忠心，而你无视了这些，你选择按自己的方式来做。当你这样做时，你就不是管家了，你不忠心。我将会更详细地讨论这一点。当你深入地去看这个故事时，主说，若你在最小的金钱上不忠心，他就不会使你加增，给你更多。这是入门级的，在财务上相信神是婴儿阶段的信心。有些观众会说，天啊，不，我觉得这很重大。耶稣说，在这方面相信他是最小的事。若你无法在财务上信靠他，那么我认为你相信他能医治你，就是在自我欺骗。你得释放、婚姻、孩子们的归正等等，这些都比在财务上相信神更为重大。耶稣说，在财务上信靠他是最小的事。所以在开始讲其中细节之前，我要先讲明一些事情。也就是说，你的态度必须是正确的，你要把自己看作是神的管家，一切都是神祝福给我们的。申命记八章十八节，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，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，像今日一样。得获财的能力是神给你的，他不会直接给你钱。有些人会祷告说，神啊，我需要这些金额的钱，然后他就坐在那儿等着支票进入他的邮箱。这样的事是一个神迹，神也能做这样的事。但神通常会如何满足你的需要呢？他给你的是获得财富的能力。他说，你手所做的他必赐福给你。若你的手什么也不做，那么一百乘以零还是零，你得做点事。假如因着某些原因，假设这一切都倒闭了，假如我陷入了困境，我需要钱，我会去麦当劳工作，我愿意做任何工作，而不是去领救济金。有人会批评我说，你在批判那些领救济金的人吗？我没有，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，但我是说，你光坐在那儿，什么都不做，还拿钱，是不敬虔的。任何人都可能会在短时间内需要帮助，但第二代和第三代依然靠着领救济金生活的人，这是不敬虔的观念。 神说你手所做的他必赐福给你，因此假如我一无所有，但我必须拿出钱来，我会去麦当劳或者其他快餐店工作，我会比任何人都更努力的工作，我会动手去做，将我的信心与之调和，并且相信神，他已经给了我获得资财的能力。我保证在短时间内我就会升到这家店的经理，接下来我会拥有那家店并拿到许多特许经营权，我的兴盛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。我全心全意这样相信着。也许你会说，哦，你说的轻松，可我已经这样做过了。其实在我从上家买房子给他，由于没有足够的钱付给他，在那笔钱到期那天我去找他，因为我不想蒙混过去，我想付钱，只不过是我没有那么多钱。当时我要买他的房子，他允许我赊账，但我没有那么多钱。我去找他说，对不起，但我会拿到这笔钱的，我会出去做事情。我说我妻子的血液每品托都值$150，那还是70年代，更不用说现在有多值钱了。总之我说，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把钱给你的。那个人说，我可以让你以工抵债。他开了家摄影工作室，说来话长，我不想一一道来，但他陷入了困境，因为他是为高中学校拍照片的，他要给每个人提供一套东西，可冲洗照片的那个人离开了，他一边冲洗照片，一边运营为客人拍摄照片。由于人手不足，错过了最后的期限，眼看就要失去这个生意了，客户们都在催他。他说，伙计，如果你来为我工作，我就让你用工作来抵这笔钱。于是我加入了，在一个月内我挽救了他的生意。我加入后做了一些寻常情况下不可能的事。事实上他不用戴手套，因为他手指很干，但我的手指很油。我的手碰到照片纸的感光乳剂时会留下指纹，毁掉照片，所以我不得不戴一副白手套。可戴手套干活实在是太难了，你知道吗？它妨碍了我，无法做工。于是我对我的手指发命令，让他们不再油腻。你知道吗？直到40后的今天，我的手指还是干燥的。我不确定当时我该不该那样做，但我工作很努力，开始制作一些东西。有个故事我需要讲一下。总之，套餐里有9张钱包尺寸的照片，包含5×7和8×10的尺寸。也就是说，每个人都必须拿到9张钱包尺寸的照片，但在一张8.5×11的相纸上，你只能冲印8张照片，我就不细说了。因为我使用的那台机器可以这样来做，我在暗房里做拍摄照片，然后放到机器里来冲洗。但当你冲洗到第9张时，你得把单放在另一张相纸上，把它从机器里拿出来，覆盖它，打开灯，接着全部重置一遍，把下一个人的照片放进去后，再把灯关掉。等到你回头来看时，你极有可能会忘记照片在相纸上的具体位置，要是在上面又另放了一张，那就损坏了照片。总而言之，我觉得这样更有效率。我会将这8个人的第9张照片放在同一张纸上。不管怎样，我成功了，我把它摆出来晾干。老板刚好路过，他看了看，走进我工作的暗房对我说，看呢，我在这行已经干了26年，也只做出过来一次。他说，你肯定也没办法再做一次。于是我把他带到另一个房间，在30×10的桌上放着我冲印的数百张这样的照片。这个人看着我说，我不清楚你在干什么，但我很喜欢。他竟然还拥抱我，我以为他要亲吻我，我不得不把他推开。 仅仅过了一两个月，这个人提出愿意给我50%的股份。他说，如果你愿意在这里工作，我可以让你成为合伙人。而我不得不告诉他，不，这不是神对我的呼召。但我想说的是，我能向你证明，假如到了紧急关头，我会出去做事情。
神给了你得获财的能力，
他给了你获得财富的恩膏，但他不会直接给你钱。在天国里，神没有钱。他不会为了给你钱而抢劫别人，他不会伪造美国货币或任何国家的货币。若要兴盛，你必须做些事情。也许现在你能靠救济金生活，住在贫民窟，什么也买不了。但若你想要兴盛，就必须亲手做点事，并相信神会祝福。但你需要摆脱这种福利心态。再说一次，我不是在谴责你，但我是说神要给你的是更好的。若你的信心还不如救济金，你就没有运行在信心当中。神比福利要大得多得多。你要有这个态度，神给了我能力，他给了我获得财富的能力。因此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你的，是你给了我健康，是你给了我天赋，是你让我的大脑正常运作，是你给了我现在拥有的一切，所以无论我有什么，都是你的，我的主。
你想要我怎么做呢？他想要的是至少十分之一，只是为了你能信任他。他希望你能给出超越十分之一的。有些事是他交给你去做的，若你不遵从，那是因为你没有视自己为一名管家，你把自己当成了主人。你是在说，这是我的，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。神不会强迫你，神不会从你那儿抢夺。他是神，是圣父，不是教父。如果你不奉献，他不会打碎你的膝盖。但我保证，若你不听从他的指示和神的话语，是因为你认为钱都是属于你的，你没有视神为你的源头。
你可以只是在嘴上说说，你想怎么说都可以。但若你不给予，并且我的意思是说，
不仅是在方便之时给予，不仅是在有余力和剩余时的给予，或是哪怕神的话不管用，哪怕今生没有得到百倍，你依然能够活得很好。这不是神想要的，他想要你的给予是不管你的情况如何。在我的一生中，从来没有一块钱是没有奉献过的。在我小时候，每周有$1的零用钱，而我每周会在教会奉献$1。我不知道我是为何这么做，儿时的我没什么需求。如果我想喝苏打水，我想我的父母会给我买。我不记得我是怎么做到的，但幼年的我奉献了100%。在我一生的道路上，没有一分钱是我未曾奉献过的。正因如此，嗨，神真的极大的祝福了我。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你们每一个人。如果你成为一名管家，并说，神啊，你的旨意是什么？是你祝福了我，你想让我兴盛。若你能听从他的指示，我保证神对你的旨意就是要让你兴盛长大。诗篇35:27，愿那些喜欢我被显为义的常说，当尊耶和华为大，耶和华喜悦他的仆人昌盛。你若兴盛，神是喜悦的，而当你挣扎时，神并不喜悦。有些宗教人士说，神想要让你一直贫穷下去，神让你贫穷是为了让你谦卑，让你破碎。神的话没有这样说，神的话说他喜悦他的仆人昌盛。若你不兴盛，这并不能得到神的喜悦。他并没有生你的气，但他给你的远不止这些，他想要让你兴盛。所以我鼓励你们听我的教导，并充分利用它。我没有讲很多内容，基本上还是在做介绍，但最终我会讲更多的经文。我这有本财务管理的书，它是我免费送出的礼物。有英语版本的和西班牙语版本的，同时我还有一部300多页的学习指南。这是为了让你能够用它来教导其他人，
因为人们需要听到这样的教导。
我们还有一张 DVD， 里面有许多人见证了神奇迹般的满足了他们的经济需求。所以这本书是我送给你的礼物，请听我们的播音员向你介绍这本书和其他产品，请今天就写信或打电话进来。